四果罗汉哦，啊，四果罗汉，他就可以把地球放在手上，好像在看水果一样，啊，可以看得那么清楚。好，那他可以一只脚踏在地球上，另外一只脚踏在须弥山顶上，在那里跑来跑去。好，所以他的世界你看多宽阔啊，多宽阔啊。那么他的那么宽阔的世界，好，我们不想去追求，他却只是想追求这几百平，哎，不用说几百平，现在三十几平都很辛苦了，三十几平的房子大家就已经很辛苦了。好，那为了这个三十几平的房子，为了几百平、上百平的房子，你这一辈子就没有了。还为了他可能造恶业的，还为了这恶业还可能往下掉。那么何不看透，用我们的智慧看透这些这个状况，而真出离生死啊，要像罗汉那么自在，罗汉啊那么自在，海阔天空的自在啊，这个一个正悟的这个。正悟的修行人，那他面对啊解脱生死的修行人，面对这个所有众生的那种贪嗔痴的时候，那他是非常自在的啊。就像那个金山活佛啊，金山活佛人家哈、啊，他到街上去，有一天呢，人家就丢了一个粪便桶，把他头上罩下去，他呢。就干脆顶着这个粪便桶，从街头走到街尾，每一个家都走进去走一走再出来，然后哈哈大笑。这金山活佛啊，啊，他在笑什么呢？笑着人世间的这个无知啊，贪嗔痴啊，贪嗔痴。以前有一个祖师啊，他每天睡觉前他一定大笑三声，禅宗啊，有一个祖师啊，大笑三声。还在笑大家看不清自己的佛性，还在里面玩那些最后都没有结果的游戏，贪嗔痴的游戏，还在为了这游戏又堕落了啊，又堕落了，生死轮回啊，跑不完。这个他睡觉前大笑三声啊，那这些解脱自在，为什么我们不用心去思维呢？去走嘞，然后还要为眼前的这些，啊，这些，好，啊，如果仔细思考，真的没有意义的东西在忙嘞。好，好，我们来看下面，哈，第二章引戒劝修，叶疏云，难世着获生厌苦求乐。初虽新出，终坠欲海，不修行业，故徒行也。好，这个呢，就是在讲劝修出世难。好，这个人世间浊啊，好，这个五浊恶世，好，又惑又生，我们的惑，好，又生惑业苦，又让我们苦，所以厌苦。求乐，啊，初虽新出，终坠欲海。刚开始，啊，就是我们会厌这个苦，希望啊能够求出家的究竟之乐，出家解脱究竟之乐。可是刚开始出，虽然很欢喜，啊，走出家，可是呢。如果我们为了这个衣食而出家的话，就很容易就会堕落了。就是好，出发心好，要维持到后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好，所以有刚开始想要心欢喜啊，出离生死，心出好，很心乐能够出离生死，可是。要走到最后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如果不修行业，故徒行也。如果你不修这个真在修行这条路上，你不认真修，啊，不认真修， 那都是最后也只是徒然出家而已，没有意义。啊，这个是真的，出家这条路是在好要走得好啊，那是很不容易的了。好，真的是很不容易。但那个考验啊，实在是很多。这考验多到你们这很难想象了。啊，要如果真的你们真的出家的话，那真要明眼人。那这个明眼人不是说这个在道场里面哈。啊，有很多有些人在道场里面，就是哎，这样道场里面出家，僧团的保护，哈、啊，僧团的保护下，哈、啊，这样子一直在僧团里，好、啊，那这些呢，他也可以修到某一个程度，啊，可是呢，如果说只是这样啊，僧团这样子，啊，那个他事实上他还要再经过更多的淬炼磨练，你才能够成为一代的这种宗师啊。啊，如果只是在僧团里面，那个这个的话是，他也能够到某一个深度了，啊，也是可以到某一个深度，啊，但是你要真的要真的修行到非常的透，啊，你真的是要各种的那种，啊，磨练都要有，这个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以前的祖师哈，我所看到的许多的祖师哈，他从他的啊刚开始出家啊，到他最后，像我那天去韩前年呐、啊，前几年去韩国，那么韩国呢有一个祖师叫叫什么叫什么九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有个禅师啊，好哇，一时忘掉了。那天他的徒孙来我那里，徒孙呐、啊，徒孙辈，好来到我山上，我们慈云寺那边，好跟我，就是来我那边哈，来就是他来参访啊，好，那我们就聊到了这位祖师，好，他非常的敬仰这位祖师，这位祖师哈看起来一点都没有，哎，一点都没有那种，怎么讲呢？就是他看起来就很像那个高山上面哈，被风吹雨打的松树哈，被吹得很有那个很苍老的那种感觉，苍劲啊，苍劲的感觉。就他的人生哈，是被淬炼到。已经极致了，好那种透彻，好，所以他那个感觉非常好，好，那他身上穿的那个衣服啊，就灰灰的，啊，灰灰的衣服，啊，好像刚做完苦工，啊，那个衣服脏脏的，又把它洗干净，啊，然后这样穿起来，那个衣服看起来很干净，啊，但是呢，他就是啊，就是旧旧的，可是也很干净，他那个。就是看起来就是吃苦耐劳，已经吃到透了。那他那个笑容哦，看起来就已经是完全的豁达了。啊，他在往生涂壁的时候哈，哦，那个场面是很难看到的。那几万人哈送他，啊，这是好几万人送他，啊，那个感触很深。他的一生的磨练啊，那不是我们想的了。那个一开始出家都要到大厨房里面啊，一直磨呢。以前的祖师是磨得很透呢，啊，那个不像现在哦，现在人跟他讲说出家先进厨房，他就开始就不见得想要出家了。然后身体那个有就很多的理由啊，我身体也不行啊，怎样不行。啊，他的确要有好一点的身体，你才有办法承受，这是事实，这倒是真的。啊，因为你那个，你从早上不到四点起床，你就开始就在厨房里面就一直磨练，磨到你中午还不见得有办法睡觉，到晚上快十点睡觉， 每天如一日，没有周休二日，他没有休息的，每天都这样啊。那看看有多少人有办法呢？啊，如果有师父在，他又更辛苦，因为他会从头到尾看着。如果跟着师父身边呢、啊，跟着和尚身边哈、啊，那就真的修行了。啊，像跟着我师父，今天是师父身边的师兄弟们哈、哦，他们就是真的非常的精进用功了、啊，因为我师父会盯得很紧，啊，所以以前我第一次到净律寺哈、啊，还没出家的时候，住三天，我只有住三天，然后我师父就跟我定出家的时间，好、啊，那三天的时候。我到走到后山文殊院哈，那是一个闭关房，我就看到里面那个闭关的那个念佛声音，啊，他们就在拜佛，每天那时候我有一个师兄哈，他是叫净法哈，净法师，净法法师，好，那我跟他还有一点联络，啊，他是很精进用功的法师，他每天三千拜，不断，拜五年。第一次三年，啊，三年之后他又在发愿，要再继续，啊，总共加起来拜了五年，每天三千拜，啊，那他拜佛的方式，先念十声佛号拜下去，啊，翻掌回来，又念十声佛号再起来，啊，这样三千拜，所以他那个拜不是很快，速度不快，慢慢拜，每天拜三千拜，你们看那要怎么拜，那个。你不用讲有修没修了，光是那个毅力哈、哦，你就很难想象了，啊，就很难想象了，好、哦，啊，我那时候听到他拜佛的声音，哦，我就心里啊，真的很感动，啊，我就站在他房门外，他还不知道哈，我现在是第一次讲，那连他本人都不知道，啊，那我在站他房门外，我就真的是这叫卧虎藏龙了，好、啊，这个很多真的是认真用心的面对他啊出家啊真的想出离生死，那个眼光真的要看远的啊，想要走这个路的人哦，真的是他要有他真不管他懂不懂佛法啊，只要有一点想出离哈、哦我就觉得心里真的就很欢喜很赞叹了。啊，这个是跟大家啊分享的，好，好，我们来看下面。哈，耶稣续云：“如自论云，六情更弯曲，自见亦名利，而不求道法，唐受生智慧。禽兽皆一之欲乐以自止，而不知方便未道修善事。”既得人生以免自利益，不知修道行与彼意何意，龙树引戒为极言也，闻而不行犹是不闻，经从引告何得不用。好，这地方呢就是讲我们呢徒受这个人生啊，六情根玩具，就是我们这个啊，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六识六根都完具都圆满啊，我们的智慧啊也很聪明啊，我们的小聪明很多，好、啊、我们的智慧很容易可以分辨看事情，可是呢啊却不求道法，唐受生智慧，只是唐呢就是空空的突然呢、啊、虚受这个色身，好不容易有的人生，好不容易有的智慧、啊、我们真的要珍惜我们这个人 啊这个人，我们能今生为人啊，这是要多大的福报啊，那我们有这么大的福报却这样子啊，就这样子好，空空的受这个福报，好，那不是很可惜吗？底下呢，禽兽皆一之，欲乐以自止，就是禽兽本身也知道，他要享福享乐，享乐 好，他呢会去就是他，因为他没智慧，那么但是呢他就是一直想啊去朝他自己可以享乐的地方，好，所以欲乐以自治，好，就自己他就来啊很用很啊拼命的享乐，好，而不知方便未到修善事。这个禽兽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啊修行，好啊，不知道智慧，方便的智慧，不知道未到修这个善事，啊，不知道修道，也不知道修善，啊，这是禽兽。既得人身，我们呢，既然已经得到人身，以免自利益，我们就应该要啊，那个要勉励啊，这个殊胜，我们要求解脱的这个利益。不知修道行与彼意何意？如果我们不知道修解脱之道，那我们跟畜生有什么两样呢？因为我们跟畜生不同，就是因为我们有明辨的智慧。好，明辨的智慧。因为享受，如果我们也一样跟畜生一样，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享乐而去放纵自己享乐。啊，人生呢就只是去享乐，只是为了啊，就是满足我们的贪。那这样跟畜生有什么两样呢？畜生也是满足他的贪呢。好，那这样子的话，与彼意何意？与彼就是畜生禽兽，与他呢有什么差异呢？啊，因为我们跟畜生不一样，就是我们有智慧，我们又不用这个智慧。而这个智慧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带领我们去，如果我们用对的话，它可以带领我们解脱生死。如果用在满足我们的贪的话，那么跟这个禽兽有什么两样呢？所以龙树引戒为极言也。这龙树菩萨啊，在大智度论里面啊讲这一段，就是引以为戒啊，是最透彻最重要的话。闻而不行，由是不闻。如果我们听闻佛法而不认真行，那跟不闻是一样的。好，经从引告何得不用。今天呢，我们在用心的把它讲出来，好，希望大家好，不要不用心好去这个修行。好，我们看在下面哈。夜书序云：道行何也？一切无染者是也。好，就是什么叫做修行呢？哈，修道行呢？哈，就是无染者是也。哈，就是放下我们的贪嗔痴。哈，一切无染的善业，就是这个修行。就是我们要走的这个出世的修行。良由众生无始风浊，是此是彼是得是失，因知其染缠缚有欲，故是钝者多着财色，少有利者多贪名见，是可数之显不收尽。他在讲众生呢，哈，众生呢，他无始劫来，哈，被封浊，被我们贪嗔痴所封闭，哈，所染着在这贪嗔痴里面，哈，是此是彼是得是失，这句话呢，就在形容，哈，他这个来来去去，哈。有得有失，啊，有啊，就是啊，在天上人间三恶道跑来跑去，好，然后呢，又在我们这个贪嗔痴的得失当中，一直在执着，啊，在分别，因知其染，啊，缠缚有欲，就是因这样。好，那起这个染 啊，然后缠缚起来啊，就像这个监狱一样啊，这样子的啊，把我们自己缠绕起来。故事钝者多着财色，这世间啊，在这人世间呢，比较奴钝的人，他着比较会去贪着比较粗的财跟色，财色是比较粗的一种贪，好，比较粗重的贪，好，财色，好，少有利者多贪名见，就是比较少的一些比较有利根气的人，根气比较利的人，好，那么他贪的就不一样，他比较不是贪财色，财色就比较淡，可是他会贪什么？贪名利。名啊，名跟见啊，贪名跟见啊，在名上贪，在见就是我们的观念上，他会去贪啊。四颗数之显不收尽，四颗呢就是财跟色、名跟见啊啊，我们就是好这个名啊，见呢就是他好讲一些道理，跟人家啊争辩一些道理。这四件事情，财色名见四件事情，就可以收摄，可以统刮大部分几乎所有的众生了，显不收尽，很少不在这里面的啊。终归死去，何事迷糊，我们到最后终归要放下。何事迷糊，为什么要沉迷呢？啊，为什么要沉迷呢？这个呢，这一段就是在讲劝我们要走这个修行的路。好，我们来看翻过来第二节。好，我们今天就讲到第二节第三节。好，第二节劝出有益。耶稣云：如出家功德尽，若能放人出家受戒，功德无边。就是说，如果能够放人哈，成就别人出家受戒，那就功德无量了，功德无边了。他功德有多大呢？来看下面。譬如四天下满中罗汉，就是四天下，这四天下就是我们南瞻部洲、北俱泸州、西牛霍州，这四大洲哈，等等这四大洲，这四天下如果都是罗汉的话，然后一百年供养这些阿罗汉，还不如什么呢？这个那个一百年供养这阿罗汉功德就很大了，这个福所得到的福德就很大了。但是这福德还不如有人为涅槃故，于一日夜出家受戒，一日而已哦，好，一日而已哦，好，为出家受戒，好，不如有人为涅槃，为求生死轮回。就是他的心呢，是为了求生死轮，求出离生死轮回，在一日一夜出家受戒，啊，只有一日一夜，这一日一夜的功德就胜过前面了。所以为由前思，虽多有劫，是欲界喜。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啊，为由前思，就是前面哈，这个布施啊。虽然很多，虽多有劫，虽然你供养这些阿罗汉，好，那你得到的功德是好非常的多，可是呢，终究有享受完的时候，终多有劫，那虽多有劫，终究会劫啊，就是会整个啊会枯竭了，是欲界系，你还是在这个欲界哈所绑住，未发出家非三界业，故说过前。如果我们为了出离生死而出家，种的因所修的哈这个业所造的这个出家之业是非三界业，这不是三界里面的有漏的业，它是种出世无漏之因，故说过前，所以还超过之前的功德。好，又云：纵起宝塔至刀立田， 纵然骑这个宝塔到刀立天那么高，刀立天很高啊，亦列出家功德者，还输这个出家的功德。如果你建了一个宝塔，这宝塔很高很高，高到刀立天上那么高，那当然这个功德很大，那么还比不上列就比不上出家的功德。一时心出，虽未可数，虽未可数，难其积为是高胜本。就是一时心出，就是欢喜心出家，虽然只是一时啊，一时哈，你可能只有一天出家啊，以后呢，因为出发心不容易，出发心要到最后不容易，可是有那这一点点欢喜的出发心出家，功德虽未可数啊，这个功德啊虽然还很难啊，怎么样子去就数得尽虽然还很难这样子看难其积为，但是呢他的积，他累积这小小的这个出发心啊，却是最后高胜本，高胜本就成佛啊，高胜就最后成佛的本根本啊，高胜本啊，就是是难其积为是高胜本，积这个为啊，这虽然是一点点的出家发心啊，而且还受戒啊，这是最后成佛的啊这个根本啊，这个是劝出家有益啊，有利益，所以要成就人家出家啊。这个有很多母亲啊，好，有很多母亲，他呢那个啊很认真学佛，他很欢喜别人出家，可是自己小孩出家就不知道会不会欢喜了啊，这就不容易了。小孩子自己小孩出家啊，那就不容易了。以前有一个人找我，有一个我们那里有一个居士哈，他的女儿啊，女儿要生小孩了，怀孕了。那么他就一直叫这个女儿说啊，赶快去给师父皈依啊，让他给那个小朋友赶快去皈依。因为在这个南山律在要辩论里面有提到，如果妇女怀孕皈依这个小孩婴儿皈依有三次皈依。第一次是胎儿时候，就是还在娘胎的时候皈依一次。第二次呢是在出胎生下来的时候再皈依一次。第三个是他长大之后有意识的时候，已经有能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已经有主见的时候，再皈依一次，三次这在南山律在要辩论有提到，在我们的那个阿含经里面有记载到这一段那这个呢这三次呢然后这个那个居士他的女儿，他的居士一直劝他的女儿说赶快去给师父皈依，结果那个女儿很怕，她说不要不要，万一我这小孩出家怎么办他的居士就跑来跟我讲，他说他很怕他小孩子出家，所以不皈依啊。我说出家不容易，会想出家恐怕不容易哦。如果真出家他真的是他累世修来的福报，如果真的感召他的小孩真有想出家之心的话，那他应该高兴都来不及了你所有的祖先光是吃这小孩子的福报就吃不完了一个人在往生之后没有人能救你呢，只有佛法可救你。如果你有一个子孙有出家修行你就真的是你他的功德你都沾到了，唯一你能够你的未来你的未来，你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有小孩可靠，可是活的时候只有那么短那你往生之后谁可靠还是得修行的子孙可靠真的只有这个可靠这是真实的所以佛陀讲一直出家你只要好好的修 好好的修，就是正常修了，不用，他只要是好好的持戒，有心正常修的话，就是他就是七祖，七世祖先可以能够得到解脱。你看他功德力多大啊，功德力多大。好，我们来看第三节，藏出有损。耶稣云，如出家经，为出家者而作留爱意志，此人断佛种故，诸恶极深，犹如大海，现得赖病，死在暗狱，无有出期。就在出家经里面提到，如果未出家者，如果有人想出家而作留爱意志，就是留爱，就是把他留住，阻碍他，就好像亲人啊或是朋友一直劝他不要出家的话，这是或是意志。意志呢就有点像国家的政策，像以前有些皇帝下的政策，有些人是不能，他的剃度出家的标准非常高的，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一种意志。那么此人断佛种故，那这样子的话会断佛的种，就是未来转法轮三宝的佛种，会断掉。那么这样子会诸恶极深，犹如大海，那他就诸恶会集在他这一生，就像大海一样。现世得赖病，现世他会得到这个赖病，赖病是一种类似像皮肤病死在暗狱，无有出期，死了以后还会在这个地狱当中很难有出来的时候。大家知道为什么藏人家出家那果报这么重？因为那天有一个艺术家他在我们国内有个大道场，很有名的大道场发心，那这个艺术家他来到我那边跟我谈论艺术，我这最大的艺术就是解脱了，就解脱生死轮回了，最透彻了。他说他希望的艺术能够达到顶尖，我也跟他讨论了，我说，你再怎么顶尖还是在意识上玩弄我们的精神而已，玩弄我们的精气神而已啦。那玩弄这个我而已啦，可是本来无我这个我你玩来玩去还是这个我，还是一个粗俗的我，玩来玩去还是这个，那还不如我放下，海阔天空里，那不是最透彻的吗？那这个我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要谈到出家人到底能够贡献什么，佛法寺庙能够在人世间贡献什么？因为那个贡献有些是看不出来的。那个我就跟他讲你说不要小看一个寺庙台湾能够到现在这么真的是个宝岛，它能够处在现在这个宝岛的状况，那是有它的原因的。那我们你不要看这个寺庙，一个寺庙它光早晚二课里面只要有出家众他就是平常心这样修然后早晚二课五堂功课都给他完整的话，你知道这个寺庙转动的这个世间的业能够转动多大，你们很难想象。这附近所有的所有的孤魂野鬼所有孤魂野鬼的怨气怨恨之气，他可以把这些怨恨之气化为清的气把它等于是超度把它超生，那就减少人世间很多这个很怨恨的这种气氛我们在人王护国经里面有提到，鬼道人道要乱之前鬼道先乱，如果我们鬼不稳住，鬼道鬼神道如果没有稳住 那你人是人哈、哦，就快要乱了，因为他那个大家是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但是互相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哦，不用谈什么，谈冤亲债主，我们谈冤亲债主啊，好，大家吃的海鲜，吃的肉，啊，那些恩恩怨怨那么多的恩怨呢、啊，你怎么化？你还是得靠共修，靠法会，靠念佛。靠持咒，靠忏悔，你才能够化掉这些恩怨呢。啊，这些恩怨呢，如果没有这些佛法的这种佛菩萨的发愿，在冥冥当中明显加倍，好，那早晚恶客大众的发心，以及各种啊像佛七啊，还有各种啊殊胜的这种忏法。好，在运转的话，那这些怨气如何化为清气呢？啊，这些要怎么化得掉呢？啊，那不是很辛苦吗？好，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可是这又看不到啊，谁看得到这些贡献呢？这是默默的在做，默默在做啊，像忏公。你看他忏公一生当中，他老人家两件功课绝对不会断，一个就是蒙山施食，他的蒙山施食是来自于慈州大师，那个蒙山施食他是整个单独做的哈，他不是连着早晚课的哈，他是单独做的。那他的蒙山施食不断，那他的八十八佛不断，这两件功课他是不断的。他连在飞机上都还时间到的还起来拜八十八佛，这个忏公啊，啊，他的精神到这样，你看他完全不断，他能你看他的放蒙山哈、哦，能够帮助多少的众生呢？啊，你看这一世下来，光他一个出家人哦，啊，他就能利益到多么你很难想象的那个层面呢、啊？啊，所以为什么说你障碍一个人出家哈、哦？你等于是障碍到他往后可以帮助到的所有有情众生了。嗯，你看他这个果报，你要怎么承受？这要怎么承受？就好像藏一根出家，就好像本来这个灯塔可以引多少的众生，来让所有的船不会迷路。可是呢，你藏一个人出家，就等于是少了一个灯塔嘛。啊，大家懂意思吗？少了一个众生，能够引导众生，能够走向对的方向，的这个路，好，我们所以千万不要去障碍别人出家，好，今天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你说兔子没有牵扯到杀生，好，那这个。刚刚讲的这件事情主要是指出家的戒里面啊，出家戒里他提到的他的精神啊，那在家里面呢，他因为他不像我们出家戒条文这么多啊，非常的多，那么他里面对这一点是有明文的规定啊，那么在家人呢，他就是守的是五戒，就是第一个不要杀生啊，那只要跟这个不要有关系就好了。如果在比较，如果都按照佛陀的制度上在走的话，哈，那么其实猫狗哈是能够不要是最好的，对，是不要是最好，能够不要养是最好。不过在大圣的精神，现在讲到这个大圣的精神哈，有些人会说这个大圣的精神。其实这个就看我们的拿捏的智慧了，啊，这个因我们现在的状况，现实的状况，啊，也要有一点拿捏的智慧。然后这个文哈，虽然是这个白纸黑字的文，它也有它开源的地方，啊，也有它开源的地方。那是看人家怎么的心态，就是养这个猫狗的心态。啊，是看他的心态，大圣菩萨的哈、啊，他看他的心态怎么样子来看待， 好、哦，它不是死死的，就是完全不能养的，啊、哦，不是这个意思。嗯，不过在寺庙里面，寺庙里面啊，在佛字里面它是这么提啊，不过在现在虽然说有很多地方它是这样，这要看它主人哈、啊，那主人就是饲养它的主人哈、啊，他的内心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原因啊？不过我是觉得养猫狗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哎，真的很辛苦。那么如果真想出离走这个出世的话，完全走出世的话，如果他很一直都在用心在这个修行上的话，那么其实他蓄养猫狗对他来讲应该会变成是一个障碍。哎，南山律在家辩论里面提到的主要是指他杀生这个部分啊，你是指说情执啊？哎，嗯，我目前是没有看到他里面提到，在家辩论里面提到这一点了、啊，目前是没有提到。哎，对对对，那他们就是怕他杀生啊，哎，都是怕杀生，对对，这一点是主要的，啊，其他就是附带了，附带的一些那个坏处哈。那但是呢主要的坏处就是杀生的问题。嗯，那个情执这件事情啊，应该不是只有我们对动物了，我们对周遭所有的情执应该是出离家哈、哦、主要的原因不是情执了，不是出离家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恩恩怨怨苦之聚，苦的聚合，因为你人不可能离开别的生命嘛，我们啊人啊、哦、你一定出了家，他也有他的寺庙啊，寺庙也有师兄弟啊，也有师长啊、哦、也有那个这些都有啊，所以我们面对情执其实他是随时在面对，不管在哪一个环境，所以他这不是主因啊，情执这件事情不是主因，因为你随时都在面对这个事情，他只是那个他是针对我们不要造这业啊，杀生业这件事情上，如果说可以避免掉杀生业的话，那很多事情就比较好谈了，就比较好讲。我举一个例子哈，以前有一个阿罗汉哈，他在佛寺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故事，他每天呢到，因为他应有一个大富人家的邀请，常常让他去应供啊，他都邀请他到他家里吃饭，那这罗汉啊去了很多次，那这大富人家呢，他有一只狗，养了一只狗，那只狗呢每次来，就这个阿罗汉每次来啊，这只狗呢看到罗汉好高兴，就扑在他身上哈、啊、就扑在他身上，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只有这个阿罗汉会给他东西吃，就是他每次呢就把吃剩的哈，吃剩的像馒头啊什么，他就给这个狗吃。啊，那狗呢每次来就看到这个出家人就很高兴，看他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啦，袈裟，他看到这个袈裟他就很高兴，因为这个袈裟可以给他东西吃。好，那然后呢，后来这个狗往生了，好，狗往生了，他生。就是投胎变成一个大变成一个皇后，一个女的变成一个皇后，那这个皇后她又回忆，这个皇后很特别，她的那个有一点小宿命，宿命通哈，有一点点还记得过去生，她还记得她上一辈子是只狗，然后是因为看到出家众很起欢喜心，看到这袈裟，虽然欢喜心是因为说他会给他东西吃，这个欢喜，可是因为他看到袈裟就欢喜，光是这一点的功德就让他来世超脱狗之身，然后变成皇后，变成皇后，就是因为这样，那所以后来这个皇后，他因为他知道他过去生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很护持三宝。嗯，那我讲这个意思是说哈，这个 有些情慈它是狗在看，那众生在看我们，而我们呢在看他们是应该是一种升华的一种叫做就是慈悲心在看，它毕竟跟情慈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慈悲心呢它是有具有着这出离生死共勉在菩提道上的这个心，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啊，你懂我意思吗？那生命跟生命它一定是相处，不可能你要拒绝它吧，好，不是用断掉来拒绝，不是这个意思，它是一种勉励，共同勉励出离心、出离生死这件这个修行上。哎，如果有这份心在里面，然后我们那个情执它就转掉一些了。我们不可能完全，你还没有完全解脱，是不可能完全没情执的，是不可能这样。好，连出果哈，出果罗汉也还没有完全断呢，它有些结死还没断呢。啊，八十八十，它也只能断一部分了。啊，所以你要完全到解，就完全断掉这个情执，这个也要到四果罗汉完全解脱了。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好。